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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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诸位大德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上一讲我们学习了正劝发愿，今天我们接下来学习第十一课正劝力行。大家知道净土法门的三资粮就是信、愿、行，信尤为重要，所以前面花了六讲的时间都是在告诉我们如何起信。那么愿呢，这个要花两次啊，前面正劝，后面还有再劝。这个行只有今天这一讲的正劝力行。为什么这个行反而讲的少？因为净土法门是易行道，行其实是很容易的，它是属于难信之法。这个信愿行三者就是信这个关很难过，这个信这个关如果透过去了，行持啊是最方便最圆满的。最方便就是不管有文化没文化，不管你业障重还是业障轻，不管你烦恼多还是烦恼少，行起来都会行之有效。因为它的特点是在你信心足，信心足了以后，你的整个生命就会向极乐世界这个方向靠过去，不管你怎么行它都朝这个方向靠过去，那么临终阿弥陀佛自然就会接引我们。那么如果这个信心不足，背道而驰，方向不同，那你这个行就有问题。所以我们看这个信具足了，有了信以后它自然会发愿。那有了愿呢，信愿有了，它在生活当中其实自然也就会去行。这个行持啊，当然也分正行和助行。所以偶一大师说，往生与佛全凭信愿之有无。有信有愿，你就要确信自己一定能够往生，这是信愿具足。品位高低佛呢，则看持名功夫之深浅。这个持名的功夫就是行，就是你要念的这个佛号做功夫，这个功夫做的深，品位就高；功夫做的浅，品位就低。所以你想品位高，你的功夫要多做，做到一心不乱，做到这个能所双亡啊，做到正念佛三昧，那就直证这个大乘菩萨的这个十报庄严土，那就更厉害了啊！这个功夫深浅啊是有区别的。但是有些人就以为说，你只要有信有愿就可以了，不用行，因为信愿往生与佛全凭信愿之有无啊，我有信有愿我就能往生了，那其他就不用了。其实他把偶一大师的后面一句话给忘了，持名功夫的深浅是看你品位高低，也就是说你功夫浅你品位低，功夫深呢品位高，你什么功夫都没有呢，其实什么品位都不给你了，那九品莲花最低一品如果不给你，你还是往生不了。 所以大家还是要记住这句话，就是你在相信自己决定能往生的时候，要相信自己百分百能往生，但是相信你往生净土的品位就算再低，你也要有一点点功夫啊！你真的一点功夫都没有啊，那就真不好说，因为一点功夫都没有，到临终的时候连助念都没人助念，那你自己又没功夫又没人助念，那个时候你的业力夜风吹过来会到哪里去呢，就不知道了。那么如果你只要有一点点功夫，其实这个信愿行这三者啊，在这个地方不能完全分开。祖师大德反复的说，非愿无以正信，非行无以正愿，就是你没有发愿就不能证明你是真的相信了。你说我信是信极乐世界，但是我不愿意去，那你不是真信，因为极乐世界那么圆满，你居然不愿意去，难道你还相信吗？所以只有发愿往生的人就证明他真的信了。那么非行无以正愿，就你说我相信极乐世界，我也愿意去，我就是不念佛啊，甚至我一句佛号都不念，我连阿弥陀佛那个样子长什么样我都不想想，那你还算是有什么信，有什么愿呢？你想到的都是娑婆世界，都是生死轮回了。所以你真有信愿的人，他自然而然的就会在心中意念的这个佛号。那么这个持名的功夫深浅呢，就是你的这个持名功夫是念佛当中的其中的一种功夫。念佛的功夫有很多种，净土五经它指导我们念佛的方法其实多少都有些区别的。比如说观无量寿佛经，它给我们介绍的是观想念佛、观相念佛，这四种念佛当中两种念佛是属于观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告诉我们的。而这个阿弥陀经呢，它单单告诉我们就是持名念佛。我们现在净土中所修的一切持名念佛的方法都是根据我们这部阿弥陀经教导我们的。那无量寿经呢，实际上它除了这个阿弥陀佛的48大愿的介绍以外，更多的是在讲诸法实相。所以无量寿经告诉我们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个一向专念它指的其实是实相念佛，就你明白实相，自心即是净土，娑婆即是极乐，那从此呢你的心就念念都安在极乐。因为你在人在娑婆啊，你的心你的信愿已经在极乐了，所以它是一个实相念佛。只要你能够进入实相的状态，回向净土就完全可以了。那么普贤菩萨行愿品呢，它是称念念佛，称念称赞啊，这个十大愿王行愿品，十大愿王导归极乐。这个导归就是称赞如来啊，我们每天早课读的一则礼敬诸佛，二则称赞如来。那称赞如来怎么称呢？就是你称念佛的时候主要是称赞如来的功德，这观佛功德海呀，清净三昧身，就你想到阿弥陀佛的功德这么清净这么庄严，你每天沉浸在佛的清净功德三昧当中，你自然而然与西方极乐世界相应，所以它一个方向直往极乐。这个是普贤菩萨行愿品。而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呢，他告诉我们的是忆佛念佛，用你的内心牵挂着阿弥陀佛，你不要牵挂轮回中的事，你只牵挂阿弥陀佛就可以了。然后你至于有没有念出阿弥陀佛的名号，那也不要紧，就你心里牵挂着阿弥陀佛，好像阿弥陀佛是一条绳子就把你牵过去了，你无论跑到哪里去，我们在轮回中就像是风筝在天上飞，随着夜风，那个风东吹来你往西倒，西吹来往东倒，在现实的轮回中就是这样。这个恶风吹来我们就做恶业，善风吹来我们就做好事，整个生活都是随着这个夜风吹，但是背后的那个风筝的那个绳子呢，是由着阿弥陀佛拽着的， 所以这个风筝什么时候掉下来都栽在阿弥陀佛手上，那这个感觉也是蛮好的，就是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就是你要能够做到一佛念佛。而这个阿弥陀经呢，之所以成为我们早晚功课，一个是它这个篇幅啊适中，不是太短也不是太长，另外一个呢更重要的是它提倡的是持名念佛啊，对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来说还是最相应，因为此方真教体啊清净在音闻，它一念佛有声音，这声音一念出来啊，我们一听到这个声音，这个声音就融入在阿弥陀佛的佛号的声音当中，所以持名念佛呢是有佛号在那里的。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个阿弥陀经告诉我们的正劝力行的方法。大家看经文，舍利弗，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这段话不是很长，但是说理却非常的深。这里面讲到了这个念佛的，就是净土法门正行用功的三个状况。一个是念佛的前因，你能够念到这个佛要有什么样的前提条件。第二呢是正念要如何去念。第三呢念之后有什么样的效果。所以佛说法叫初善、中善、后善，最初是好的，中间也是好的，最后还是好的。这个初善呢，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行善积德啊，做善事都是要有善根的。大家信佛想修行必须要有善根，没有善根你就修不好，你也不会来修啊。所以这个所有的好事都是有前因的，那么所有的好事呢一定也有好的后果，所以这个前中后啊这三者啊都必须具足。那么净土法门的这个能够念佛的人他是什么人，这佛跟舍利弗说啊，舍利弗，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所以你的这个正行的前因是不可以少善根、少福德、少因缘。当然这里面的少善根福德因缘呢也有一些这个师父啊包括善导大师解释，就是说你能够遇到净土法门，能够信阿弥陀佛，信愿求生净土，那你已经不是少善根福德因缘了。那我们平常要做的任何一件事情，特别是通途法门的修行，善根福德因缘这三者缺一不可。有些人没有善根，他福报很大，因缘也好，比如说生活过得很自由，这个人也聪明，也有福报，也到寺庙里面来，也跟师父接触，但是他从来就没有把师父当师父，他把师父当朋友到寺庙聊聊天喝喝茶，一辈子认识，一辈子跟佛门的朋友交了很多，结果他就不知道修行，他不知道自己要改善，要学点佛法，这样的人很多，就他没有善根，有福德有因缘，你看他没有这个善根，或者说这个善根还没种下去，这一生跟师父接触了，那他慢慢的善根可能也会种下去。但是他如果遇到的师父呢，他只挑师父的毛病，没有看到师父三宝的优点，这个善根估计还没有种下去。他来生遇到佛法，他还是生不起信心。 所以我们到寺庙里面啊，你看到三宝一定要找三宝的出家人的修行人的优点，你不能找他们的缺点，因为你找缺点找多了以后，你来生都没信心了，不要说这一生啊，这个是因种下去了，这个不好的因种下去，将来的果就不好啊，这是没有善根，有福德，有因缘。那么有些人有善根呢，他没有福德，这非常信佛，非常虔诚，而且呢也不停的遇到师父，见到师父他就能磕头，见一个师父就是拜一个师父啊，师父拜了很多，那因缘也不错，但他福德不够，遇到这个师父给他讲的话呢他也听不进去，这个师父找找，那个师父找找，皈依本本摸出来一大堆，像房地产证一样，这个到哪里呢都觉得自己哪个师父是认识的，哪个地方都有自己好像这个佛门的关系拉得很紧，其实呢他没有改善自己，甚至很多时候呢为生计奔波，就生活所累啊，就想修行了总有人障碍他，这是福德不够。所以很多人包括有些人他出家了，那出家人应该是很有善根的，没有善根他绝对不可能出家，但出了家了，但他出家碰到的这个师父啊，碰到道场啊，都是感情上的道场，这一辈子都不知道哪里什么叫修行。我有一次遇到一个师父，他出家十几年了，他居然出家人要修行不知道，他说只知道出家人就是念念经，人家给他供养的红包就是出家人了啊，这样的人也有。那他有善根但是没有福德，没有福德啊，他遇不到善知识，遇不到正法，虽然出家你看还遇不到正法，这个是很可怕的。那么当然他因缘也不好，这没有遇到好的因缘。那有些人呢有善根有福德，自己也懂得修行啊，也有福报，也想修行，也有环境呢要提供他修行，但是当他想修行的时候总是出现障碍，这因缘不好，看到这个道场很好，但是自己在那里心就是住的不安，不想住，想换一个地方去。你说他没有福德吧，他这个人品也很好，各方面都很好的，不知道哪根筋就掉老了，那就是因缘不好。就所以我们大家这个未成佛道啊，要先结人缘，你把众生的缘结好了，到时候在哪个道场，在家里也好，在单位也好，在哪里你都觉得是修行的好机会好地方，不要跑到这里也觉得这里修行不好，跑到那里又觉得这个道场不清净，那想来想去跑来跑去到最后一事无成。所以这三者啊，缺一不可，缺一个呢你修行上就会有很多的这个不如意的地方。那这是通途法门，就是通途法门如此，净土法门也是如此。所以阿弥陀经才告诉我们说，舍利弗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那没善根没福德没因缘就更不要说了，少还不行。少这个少跟多的标准在哪里，就是能够让你升起了生死的心，要解脱的心，这个善根算够了，不是少善根。那少跟多的区别呢，如果拿通途法门来说，佛讲法它是对没有善根的人给他种善根啊，对善根够的人呢，这个标准在哪里，是他想了生死了，叫善根成熟了。所以善根成熟的人叫多善根，善根还不成熟的这叫少善根。那善根不成熟跟善根成熟的区别在哪里，就是很多人学佛觉得很好，佛法也很好，庙也喜欢跑，在庙里也很开心，也懂得跟大家参参禅啊，打打坐啊，念念佛啊，你让他了生死他觉得这个问题太遥远了啊，我不想了生死。你让他了这个求生净土吧，他说娑婆世界也不错，他心里就想着我不想了生死，这个活着也挺好。有些小资学佛，这种人就叫做少善根，就善根还不成熟。成熟的唯一标准是他想追求生命的真相了，他想解脱轮回的痛苦了，生命的迷茫他想把它解放掉，这个生从何来死到哪里去不知道，这在心中啊始终是一个最大的疑惑，这个疑惑如果不解除，他就心里就难以安宁， 我们平常其实什么都不解除，傻乎乎的也很睡得很安，那这说明我们善根还不够成熟。就是你善根成熟了，就对自己还不能了生死，对生死大事啊，这么大的事情居然还不当回事，那你想当回事的，说明你善根就成熟了。这个标准很简单，就是你想了生死了。那这个话呢，因为现在很多人要想听的是人间佛教，人生佛教，就想学了佛以后我活得开心一点就好了，那是在种善根，就善根还不成熟，那么先种。如果不种的话，你到时候觉得学佛的人越学越倒霉，越学越啥活都不想干了，越学越连家里的卫生都不打扫了，我就想直接想往生了。那你这样子学的，人家都不敢学了，觉得你学佛学的越学越消极。实际上他不是消极，他是把这个世间的生死烦恼都看清楚了，现实的生活也一样积极的去努力培养福德，但是他的心不在这个轮回现实中的这一切无常的福报上，而是要在对自己的生命的迷惑要彻底解除。那么按净土法门说呢，你真想往生了，你的善根就成熟了，你不想往生的人善根都还不成熟，那这就少善根多福德的，多善根跟少善根的区别。大家现在是不是真想往生了？想了没有？想了就是多善根，不能嘴巴说了心里不想哈。你真想的时候问别人没用，你要问自己，就你真想往生净土，这个想法吃了秤砣铁了心了，那这个时候说明你的善根是成熟的。如果你想想说师父我只是说说而已，我心里还是没想那这个时候说明你的善根还不成熟，就像青的橄榄啊，吃起来还是涩的，没有甜味，就是还不能成熟，还不能用。所以你用起功来呀，还是没有力量。真正想往生的心，那个生起来了，你是多善根，多善根。那么多福德呢？福就是你自己感觉到在生活中已经很满足了，不能对世间的五欲六尘还贪得无厌，还觉得自己缺衣少食哪怕缺衣少食也觉得轮回就这么回事，也能堪忍，那说明你的这个福就够了。这个福够不够啊，是你有没有满足。如果你不满足，就像天下都给你把地球都给你，你还觉得不够，你马上想去抓月球，这说明你没有福。没有福你就没有福去享受你的人生。那么你已经拥有了，你已经很满足了，这就是福。那德呢，就是有了这个福，你表现出来的是不伤害别人，不占有别人的不给别人麻烦。这个时候你的内心不想麻烦别人，不想让别人为你辛苦，这个心法想起来，这叫福德。所以当你把这个心交给极乐世界，交给阿弥陀佛的时候，你其实对娑婆世界已经不再有想法，这就是最大的福德。所以福德也是有多有少，世俗当中的人呢，衣食住行都能满足，这叫少福德。不但衣食住行满足，而且呢生活所需都自在，就是一生啊无忧，那觉得这个人一生无忧了已经不错了，这还是少福德。大福德，这个多福德是什么？是你对死亡的时候已经心里有数了，已经不再恐惧了，死了以后到哪里去自己清清楚楚，这叫多福德。所以这个上岛大师说能够相信净土发愿求生西方的人是多福德，不是少福德。因为你想往生，就算你现在穷困潦倒，饿死在深山里面，你心里也想，反正娑婆世界早晚有天死的，我也心甘情愿。当然不是这要故意跑到深山里面去饿死哈，就是你的环境所迫，让你受尽折磨，受尽痛苦，你也认了，你也心甘情愿，也不再抱怨了。这个时候，而且他心里还想到，这么苦的世界，我终于可以解脱了，我可以往生净土。所以他这种人还是属于多福德，不是少福德。少福德的人是 他没有想求生净土，死了以后不知道哪里去，但是活他能活得很好，这个人也是有少福德。但是我们如果活都活得不好，你是没福德啊，福也不够，德也不够，所以你没福德。你到哪里活的，天天为了一点这个生活当中的鸡毛蒜皮的事情还在那里着急，在那里生气，在那里生烦恼，这没福德，福德全没有，连少福德都没有。所以没有福德，少福德，多福德，这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就是生的能够生的好的，他们说学佛要了生死，这没错。有些人不知道了生死，他知道了生活也没错。但是如果你只知道了生活不知道了生死，你就少福德生活你已经问题都解决了，就是了生活，生死也能解决了，那叫了生死。因为我们的生命就是生死和生活两部分构成的，所以能够求生净土确信无疑啊，这种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绝对没有任何恐惧，他知道娑婆世界终于可以告别了，就好像监狱终于可以出来了，暗无天日的生活终于结束了，所以他的内心反而充满了光明。那这样的这个生命他就属于多福德。那因缘呢也同样，就是这个世间一切万法都是由因缘和合而生，那么善因得善缘，恶因得恶这个善因善缘得善世间，恶因恶缘得恶世间。这世间三六道轮回啊，善恶道的因缘是属于恶因缘，没有因缘善恶道，就是你每天被这个贪欲嗔恨愚痴所困了啊，你确实因缘不好，那么自己的因也不好，你内心一直不满足，一直有仇恨，一直傻傻乎乎的，这个贪嗔痴一直充斥的心经，你的因不好，缘也不好，你也没有遇到好的老师，也没遇到好的这个朋友，也没有人告诉你要把自己变得更好，不懂啊，这是因和缘都不好，这个生命它就只能堕落，没办法了。那如果你能够把自己管好，不以三恶道作为自己的生命的方向，而是以三善道，就是中这个传统文化里面告诉我们要追求人生的真善美慧，世间的很多的知识学问哲学艺术都是告诉我们要追求真善美。那你知道追求真善美，知道改善自己，你身边也遇到了这样的同道中人，向往善道中的人，这叫少因缘，这算是好因缘，叫少因缘。那什么是多因缘呢？就是你具足了生死的因，发菩提心，想了生死，有出离心，你还具足了有地方可以听经闻法，可以修行，有道场，或者说你在家里周围的人，你家里人还支持你在用功修行。那当然有些人他不支持，但是你的因，你的内因很强，他不支持我也在用功，就顺境来也用功，逆境来也用功，在什么地方我都能用功，那也虽然是逆缘，但是对你来说又变成一个好的真善缘，这也叫多因缘。什么是多因缘？就是能够升起解脱烦恼普度众生的这样的因缘，这样的志愿有了，你有了这样的因，别人还真有这样的缘告诉你了。就像我们大家自己想要了生死，想要成佛，结果呢我们就有机会学习佛法，学习成佛的法门，这个内因和外缘都有了这叫多因缘。那么按照这个净土法门来说，你信愿具足，自己知道念这句佛号，这三字两句足了念这句佛号什么时候能念呢？随时都能念，你从现在开始到死到临终，每一秒钟其实都可以念，不管你是生也好，老也好，病也好，死也好，都可以念，甚至你梦见当中都可以念。有些人在做梦里面害怕了，马上就念佛念醒了，这样的情况也很多。所以这个佛号是最容易修行的。那么当你升起这样的一个 求生净土三支两具足的时候，你的内因外缘都圆满了，这叫多因缘。所以佛告诉我们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换句话说，在这个世间，就算你做了最大的好人，能够升到天上去，四禅八定哇哇的，什么都好，但是你也算是少善根福德因缘，因为你没有想求生净土，没有能力自我解脱。那么能够升起信愿恳切的人，他一定能够升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祖师大德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大家学净土的人啊，不要一看到少善根福德因缘，哎，很多人就想，哎呀，我业障深重啊，你看我还有很多烦恼，我打坐念佛的时候妄想还那么多，想念一心不乱还念念不到，看来我没善根。然后每天还要上班，还要做很多事情，孩子还不听话，看来我还是没福德啊。然后想用功的时候，想打坐想打七的时候，这里又要上班，那里请假又请不到，看来我姻缘也不好啊。所以想想觉得自己好像福德善根用，没信心了。这个祖师大德告诉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是你能够有信愿行三支两具足的时候，你真想求生净土的时候，你的善根就不是少善根福德因缘，你就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这个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这是前因，就是往生净土啊，信愿念佛的都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那么如果有人还少的，那我们大家要扪心自问一下，你听了净土法门的课居然还不想求生净土的，你要打折扣了啊！你就是少善根福德因缘。那怎么办呢？你要赶紧把它种下去，赶紧给它培植起来，积小成多，少要把它积累起来，就变成多福德。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身边还有很多人，他有可能有善根，但是呢因缘不具足，他的善根啊还没有被显发出来，那我们也要想尽办法去告诉他们，让他们呢对这个现实的生命有真善的意乐，对解脱的成佛的这条菩提道也升起一种信心。那这个是帮助别人来增长这个福德善根因缘。这是劝别人修行之前，先让他们培养善根福德因缘啊。这是这个前行啊，这一段。那么中间呢是正行，佛又叫舍利弗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啊，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日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这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指的是所有的人，所有的人。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就是啊，提到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善男子善女人呢，是善就是好的意思，就是你是好人，这个坏人不算，所以我们不能做坏人。那你说五逆十恶他都能往生净土，他怎么是怎么不是坏人呢？这个在佛的眼里啊，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佛性，都能够成就佛果，而且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善念，有些人善念被恶的念头啊覆盖住了，没有开发出来。那么佛呢看见了每个人都有这份善心，所以佛一般称弟子，不管好人坏人，佛都称他为善男子善女人。那真正的善男子善女人是把恶已经被压抑在里面，或者把它化解掉。其实没有解脱之前，我们这个恶是化解不掉的，就是你种下的恶因啊，一直是埋藏在内心的深处，只是你要把善心开发出来，把恶心压住， 不要把恶拿出来把善给压住，善如果被压住了，那你就一天到晚都是个恶人，脸上看去都是凶巴巴的。那么如果你把善开发出来呢，你把恶压住了，每个人每个善良的人内心都有窝火的时候，这个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们说这个兔子急了会咬人啊，就是再善良的人呢，他内心也有，只要是凡夫啊，他就有贪嗔痴。所以六道当中善道和恶道的区别，恶道是把这个黑表现出来了，把白隐藏在背后了，善道呢把白表现出来了，把黑隐藏在背后了。所以我们大家如果你打坐的时候静下来观察看看自己，你发现自己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啊，因为表现出来是一个好人，你的内心深处全是坏的念头。那因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恶被隐藏在内心的深处了。当然我们把它隐藏在深处最好永远不要让它这个生根，不要让它发芽，不要让它开花结果，它永远只是种子放在里面，它就没戏了。但如果你这个善根在里面呢，你让这个善的根发芽，善根发现了发芽了，那善根开花结果，那你就走向解脱，走向成佛了。所以我们看别人恶啊，你不要太讨厌他，因为恶他只是把那个恶这个水浇下去，恶水浇下去把恶的善根长出芽来了，表现出来了。我们大家觉得自己善呢，只是你的恶没有把它浇出来，你是把善浇出来了，长出来了，所以表现不同。六道凡夫的众生在本质上全部都是以我执为中心的，所以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表现不同，所以差别又很大，就天壤之别，天堂跟地狱那相差就那么大。所以呢这个真正的善男子善女人，那么只要把这个善的一面启发出来了，这里面才讲是善男子善女人。那佛为什么会叫，那这个通常来说，佛教的善男子善女人指听到阿弥陀经的人，听到阿弥陀佛名号的人，都可以算是善男子善女人。如果他善根没有启发出来，他没有机会听到，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从我们自己的修行的角度来看，就是一切佛法都要改恶向善，就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你在众善奉行的这条道上，你已经在做善事，已经改善自己了，已经在修行路上走的这个人，你的生命的趋向已经是趋向善道，趋向解脱。那如果你现在还是个恶人，还是个恶男子恶女人，那你是生命是趋向三恶道的，是走向下坡路的，越走越坏的，那你就没希望了，因为你一直在走下坡路。佛给你讲叫你求生净土，你也不会相信，因为你是走下坡路的。如果你是走上坡路呢，你是行善的人呢，那给你讲要求生净土，你很快就相信。所以这个善法是顺解脱法。为什么佛教你看所有的开始学佛的人都行，让你行善，让你开始做好事，这就是因为你往上走，你顺着下去就走向解脱。如果你不往上走，你顺着顺着就下去，就下三恶道去了，就越走越难，越难改变自己啊。所以佛告诉我们，你要听到阿弥陀佛名号的人能升起信心的，他的前提就是愿意改恶向善的人啊，愿意向善的路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人，所以他叫善男子善女人。那么他听说闻说啊，听说阿弥陀佛，这个听说阿弥陀佛这里面啊，这个包含了极乐世界，因为阿弥陀佛就是极乐世界的代名词。正报是阿弥陀佛，依报就是极乐世界，叫极乐世界是一个阿弥陀佛的净土。所以当你听到阿弥陀佛，听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你相信了，你愿意求生净土，这闻说阿弥陀佛啊。那如果是平常，比如说我们在80年代的时候啊，很多人这个知道阿弥陀佛是因为看了少林寺，少林寺的电影一放出来，一个动作就是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举一个手，我们经常看到 有些人见到到现在见到师父还是举个什么阿弥陀佛啊。这个小时候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动作，哎，那个时候他知道叫阿弥陀佛四个字，可是根本不知道有西方极乐世界，他就当口头禅一样阿弥陀佛。所以他听到这个阿弥陀佛，他会去持佛的名号吗？不会，基本上不会。但如果有特殊大善根的人，说不定一听阿弥陀佛就像一敲钟就开悟了，那个另当别论。就是通常的人没有给他解释啊，没有听到经法，他是不会升起这种啊信愿持名的这个心的。所以这里面只说闻说阿弥陀佛，听到佛或者其他的师父给你说阿弥陀佛，指的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就指的是有西方净土，那么也指的我们可以相信阿弥陀佛，可以发愿到阿弥陀佛那里去。实际上三句话就够了，就你相信阿弥陀佛，你愿意去极乐世界，两句话就够了。这两句话就说明一个是净土极乐世界，一个是阿弥陀佛，然后一个呢是你愿意去。你看这三样都已经具足了。那么具足这个呢，所以这个道理很简单呢，用起来很简单。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了，其他的什么佛法很高深的道理你不懂也没关系。但你懂了这个道理以后，当然这个对自己的生活要有体验，要有认真的境，可能会更好一点。有些人对自己的生活他很认真，那很认真呢就对生活会有很多的无奈。这人生的老病死啊，亲人的离去啊，这个子女的不听话，周围的种种逆境啊，对这个人生有很多的无奈，很多的没办法。这个时候他一听到啊，我的生命我的内心可以交给阿弥陀佛，他知道我的生命已经有出路了，已经有依靠了。要不然你在这个苦海当中一直茫然的在轮回，什么时候都没有头啊，都没有依靠的地方。所以当一个人他对自己的生活很认真的时候，他一想到一听到这样一句话啊，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这回事啊，他觉得这一生已经找到依靠了，自己的这个真正生命的大事已经搞定了。那这种人就是属于这里面说的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那他怎么办呢？有信愿了以后，他要执持名号。执持名号，执就是抓住，持就是保持，本来执就是持，持就是执，执呢是指抓住。我们说你这人很执着啊，那说那个禅宗啊，说你要不执着，破除执着，因为我们对我的执着太重了，所以在轮回；对这个情感的执着重了，所以呢被情感所困啊；对这个长相太执着了，所以被长相所困。反正你执着什么就被什么所困，哎，一点好玩都没有，你越困越痛苦。那么禅宗就告诉你，你不要执着啊，你要看得开啊，要放得下啊。结果很多人说我看着看得开了，我就是放不下。为什么放不下？我要抓得住啊！这个生下来两手空空，来到世界就想抓，抓到死了，到最后其实也是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抓住。但是我们就是要抓，抓不住就受不了，那一直在这里抓。禅宗要我们看破，要我们放下，要我们放下，我们就放不下。这以前有个徒弟，有个学人去寻求这个禅师，说师父啊，我想请你帮助我开导一下，我很多的事情我放不下，怎么才能放得下？禅师说你想放下？他说真的想放下，你真的想放下啊？他说你来喝茶吧，喝茶，拿一个杯。师父就给他倒茶，倒茶，这个茶是开水哦，这个杯满了以后，他手还抓着这个杯子，那满了以后呢，水满出来了，禅师还继续倒，把他手烫了，啪一下杯就展开了，赶紧就扔掉了，烫着手了，那禅师说，你看痛了就放下，你不痛你就放不下，你以为抓住他很舒服，抓住他很开心，所以你就不想放下。如果你发现抓着它是一件最大的痛苦，你早就把它扔掉了，跑得远远的，哪里还把它抓得那么牢，就把它放下。这个佛法讲的放下 是指放下你的痛苦，放下你的纠缠，放下你的那种难受，所有的不良的情绪都要给它放下。那都放下了，那怎么办呢？放下本来是自在的，可是禅宗叫我们放下，我们净土宗就不叫我们放下。你不要放下，不要放下怎么办呢？你要提起来。怎么提啊？你要抓住，你看它就执持。你本来是执着世间的五欲六尘的，这个净土法门就告诉我们，你要执持什么？要执持名号。你要把佛抓住，平时不烧香，临终抱佛脚，你要把佛抱住。临终你要不抱佛脚，你更麻烦。所以平时不烧香，临终抱佛脚，那也是赚来的。就是你平时，当然他意思是说，平时就要烧香，你临时抱佛脚可能抱得老一点。你要平时不烧香，离佛太远了，这个临终抱佛脚也抱不住。他其实是，这个执着，就是跟禅宗说的放下是一个道理。因为你的心执持佛的名号阿弥陀佛或者南无阿弥陀佛，当你的心抓住了南无阿弥陀佛，因为我们这个心它只能专注一个东西的，它不能专注两个东西。每个人都只是一心一意，没有三心二意的。三心二意呢，是你这个放下又到那个，那个放下又到这里，来回的奔跑。我们的心永远只能想到一个事情，不能想到两个事情。比如我讲这个阿弥陀佛四个字，我阿讲完讲咪，咪讲完讲头，头讲完讲佛，讲完就没了。你不能阿弥两个字一起讲，阿弥两个字一起讲怎么讲？我上次说过的阿欧阿，你也是一个个讲，阿跟欧两个你不能合在一起讲，如果合在一起讲变成什么？变成凹，阿欧就是凹了，它凹还是一个字，不是两个字。所以我们这个心只能抓住一个点，它永远没有两个点给你的。那你抓住的是阿弥陀佛，就意味着你把轮回的东西放下了。所以禅宗的人以为念佛的人是执着，还不知道谁执着呢。就是你念着佛的时候，你还有什么可执着呢？让你的六根六尘六识，娑婆世界的没有一样东西让你抓得住，因为你抓的是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所以真正懂得念佛的人啊，说一念清净一念佛啊，念念清净念念佛，一念心清净莲花朵朵开。你这一念心在符号上面了，如果你关注自己当下这颗心，它确实心只有清净没有别的。你如果特别生气的时候能够转过来念这句符号，你发现那个气也不知道跑哪去了。当然有时候我们这个生气的力量很强，念佛的力量很弱，念一句阿弥陀佛，这边又生下气，生下气赶紧转过来念佛，他这边又生气，这个两个在那里拉锯一样，拉过来拉过去，因为念佛就是一个念头，念完以后第二个念头又被生气拉过去了，所以有些人一边哭打一个嗝阿弥陀佛打一个嗝，他就是生气一下又念一下，难受一下又念一下，这个在那里交换，就他那个业力太重了啊，业力太重了，就一下子实在太苦了，这个苦把他纠结了放不下了。那如果他拼命的把这个符号抓住，用不了多少时间，他的心就放在符号上面，那个苦很快就把它消除掉了。所以这个功夫是可以用得起来，而且呢每一个人都能用，就你信愿具足了以后啊，你在当下也能用，在任何时候。所以我觉得净土法门实在是一个万病总持的阿切陀药，就是所有的病都能够包治，包治百病，包治万病，八万四千病都能包治。它是包治什么？就是因为你的生命当中所有的烦恼痛苦的根源来源于你的心，你的心被这个符号抓住了，你说其他病还能够不好吗？都能够好掉。所以大家所有的这个，不管你是抑郁症也好，狂躁症也好，自闭症也好，什么症，只要能念佛的人统统没症，统统是没病的。所以这个病肯定能够治得了。那么真抓住这个阿弥陀佛，当然我们由于业障太重，所以有时候呢抓住符号，抓是抓住了，前念抓住后念又跑掉了，所以他后面叫执持，持就是要保持，叫持佛名号啊， 寺庙里面的住持，哎，住持啊，就是持有正法，要念正法九住啊，这叫持。如果一个住持他不讲法呢，那就不叫住持啊，那不知道住什么啊。就是你的心中有法，有这个符号，你要让这个符号住在你的心间，那个持就持有这个符号，抓住符号就是你要特别注意。如果你平时不注意，在那念佛的时候，这个有气无力的，伤心二意的，这个摇头晃脑的，不知道在那里想什么，那这个口念弥陀心散乱，喉咙喊破也枉然。你要念的时候就要让自己要抓住这个符号不能放，你因为你一放你就跑到轮回生死的妄想当中去了。因为我们现在大家如果不念佛，你打的每一个妄想全是轮回的妄想，不可能不轮回的，因为你连无我都不知道，所以你打的妄想都是生活当中的是是非非的烦恼，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妄想不是造业，要么善业要么恶业，全是轮回的业，轮回的业都是罪业。地藏经讲的不是我讲的，地藏经讲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非是罪，无非是业。所以你抓住这个符号就是跟轮回的业对抗，就是来消除轮回的业。轮回的业无始劫来把我们驱使到今天，我们今天还是当奴隶一样的被这个业驱使着。你每天那里忙，以为自己很荣幸很高兴，自己能做敢做敢当敢说敢为，敢干坏事，其实你不知道你上当了，你背后是被轮回的业驱使的，那个轮回的业拿着鞭子在后面抽你一样，你不这样做你都觉得自己不好意思。有些人做坏事不做都不好意思，比如说让你喝酒，你一帮人朋友在一起叫你喝酒，你不喝还不好意思，你说这个奇怪。那个贪污腐败很多的人都在一起贪污了，有个人不贪污他还不好意思，他觉得要给别人面子贪污一点，这个什么意思？这就是轮回的业，轮回的业太厉害了。我们大家在生活中所有的烦恼全部都是轮回的业驱使的，你千万不要觉得别人害你烦恼害你痛苦，没有一个人能害你痛苦，除非你的业，你的业就是让你痛苦让你烦恼让你高兴的，那这个业你看一直被他困着。所以你现在要懂得念佛了，要把这个符号抓起来，把这个所有轮回的业啊，顺着这个业呢就跟着来消除业障。念佛一句能消灭80亿劫生死重罪，80亿劫的生死重罪。为什么能消灭这么多的罪？因为你这一念心一念佛啊，你在痛苦的时候如果不念佛你会造痛苦的业，肯定的。你在高兴的时候如果不念佛你会造高兴的业，就善业和恶业。那你这一念符号转过来以后呢，这个业就跟着你走了，你痛苦也没关系，继续痛苦，但是你的心在符号这里，那个业就随着你转了。所以禅宗祖师开悟以后的人说过一句话，说随缘消旧业，更不造新殃。只有开悟的人才能达到这个哦。这随缘把旧的业都消掉了，来一个业我把它化解掉，来一个业把它化解掉，因为我已经无我了，开悟的人他已经无我了，那无我了你业来了我都无所谓啊，来就来吧，来也无所得，去也无所得，所以来一个消一个，来一个消一个，他不再造新殃。但是净土法门诸位如果信愿恳切，你持这句符号的时候，你念这句符号你也同样在这里受苦，你在受苦的时候流着眼泪阿弥陀佛打嗝一声，阿弥陀佛再打嗝一声，你念一句念一句，这个痛苦还在痛苦，但是你全神贯注就在这个符号上，那么这些痛苦对你来说都慢慢的在消解掉，在化解掉。所以懂得信愿念佛的人也同样可以做到随缘消旧业，随缘消旧业。因为开悟的人随什么缘他都在修行，他就是吃喝玩乐也在修行，当然他不会去吃喝玩乐。懂念佛的人，真懂念佛的人，他吃喝玩乐也在念佛，当然你真懂了也不会去吃喝玩乐，但是 那朋友在一起有聊天呢，有喝茶呢，怎么办呢？那你也在念着这个符号，你只要念一句符号，这个业就被你带过来，你的心就没有随这个业去流浪了。所以这个支持啊非常重要，支持名号就是前提是有信愿，后面有支持，抓住了这个符号。那么若一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这个一心不乱呢是大有文章，大有文章。一日到七日，为什么佛要讲一日到七日？现在呢有一些法师呢也在说这一日七日是很高的要求，其实一念心清净就可以往生了。那么这个呢是用来起信是可以的。什么叫用来起信是可以？因为我们有时候啊，大家觉得我念一天一心不乱好像很难耶，一天都不打妄想就一个心，哇这个太难了，不要说一天，我一个小时都做不到，一分钟都做不到，是不是这样？你一分钟六十秒，你数在那里，数在那里看那个秒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阿弥陀佛念着念着，你看一下到底到了没有，又话想出来了。你要不看这个钟呢，一分钟过去你也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打坐的时候坐在那里，时间到了没有啊，这样看一看看看，其实你早就打妄想了嘛，你不打妄想你怎么会去看呢？这个妄想很微细，你根本就发现不了，这妄想很多。所以想自己念一天一日的一心不乱并不是很容易。那么这个一心，祖师大德又给我们解释的，说是一心离一心，离是一心，事是一心。这个是一心就是老实念佛，就我们大家念阿弥陀佛，明明白白看到自己念这句佛号，从早念到晚24小时，其他一个妄想都没有加进来，哎，太难了，我看基本上没希望，是不是很难？是很难。那理一心呢，其实容易多了，理一心，但理一心你得明白这个理呀，明白什么理？你的心信愿恳切了以后，你把这个心就交给阿弥陀佛了，然后你就去感受你已经在阿弥陀佛的莲花当中，你这个感受24小时没有停止，一直是感受到在极乐世界，然后你也同样在这里吃饭，也同样在这里讲话聊天，但是你聊天的时候就那感觉像说梦话，有口无心。我们说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啊，就你在讲话的时候也是有口无心的讲，因为你的心在极乐世界，有口在这里讲，有没有心在这里，心已经交给阿弥陀佛了。那这个就是理一心，理上因为佛佛道同，你的心跟阿弥陀佛的心本来就是一个心，你感受了自己的心在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是我的心，唯心净土，自性弥陀，那一想到心就在净土，净土就是我的心，所以心里很安，安在这个心当中，一天到晚都是这个状态。这个其实比起试一些还容易一点，当然这个难度是你悟到这个理不容易，有时候你听听觉得好像听懂了，一下去怎么好像又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你这个理一下还是达不到。所以理要真明白的人啊，他确实用功很简单，他不一定要把符号念出来，他也同样可以达到理一心。那还有理事一心，事事一心，这更高。那关于这个一心呢，一心念佛，一心不乱啊，还有更多的说法，我们下一次还要接着再说一点。阿弥陀佛。因为下一课的内容不多，所以这一课呢留一点，下一课再说。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